今天正道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竟然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感谢主宝贵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还需要这个吗？不需要。好，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哈，如果读过圣经，弟兄姊妹可能都很熟悉了啊。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扫罗啊，其实他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那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圣经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写了新约圣经里边有13卷书信是他写出来的。圣经里记载他是被主耶稣差派到我们外邦人来的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今天外邦我们能够信耶稣，福音传到外邦，这个圣经能够翻译成各种的语言啊，那跟我们这一位弟兄保罗，这个时候他还叫扫罗哈，跟这一位弟兄是真的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我记得我们那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给我们做导游的那个姊妹就说哈，他说你不到以色列人当中你不会明白的。他说如果你在以色列人当中待的时间久了，你就会明白这一位弟兄保罗是多么多么的可爱，多么的伟大。 他说这个主耶稣把他的生命能够使一个犹太人跑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我们可能如果我们的我相信赵大哥我们分享过这个问题哈，如果我们周围接触过这个少数民族，所谓尤其是回民呐、啊，比如什么哈萨克族啊，什么这个维吾尔族啊，接触过这些少数民族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他们是不吃猪肉的，其实他连你家里他到你家连水都不喝的，有很多人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不干净的。其实犹太人比那些人还要厉害的，所以犹太人你当彼得出去给外边人传福音回来以后，他们第一个先不是问彼得你出去干嘛把福音告诉人家了，他们第一句话就问彼得你去外邦人家吃饭了。你知道你去外邦人家吃饭这个事儿非常非常严重，你知道吗？所以这一位我们今天讲的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哈，是在讲这一位扫罗后来的使徒保罗他是怎么样回转信主的一个过程哈。我们盼望着神能够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这个信主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一段见证在圣经里边重复了很多次。在使徒行传里保罗自己的口里边讲见证除了这次以外至少还重复了两次，然后在他的各卷书信里边很多的时候他提到这件事情，当初我是如何被神的大光照耀，我是如何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所以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现在成了外邦人的使徒，我现在尽心竭力，我现在把我的命交奠在上面，我都觉得我是应该的，我是不配的。所以这一个事件呢影响了这一位保罗的后半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一个事件哈，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那在进入之前呢，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主，我们知道按照你的应许，你一定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在这里，能够安静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祈求你的灵来开启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田是为你预备好了的，是你合宜的百姓，使你真理的光能够照耀进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面前翻转，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成为那一个被你得着的蒙恩蒙福的人。主啊，求你施恩赐福给你自己的儿女和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一位扫罗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记载的这一个扫罗呢，他是在大树出生的，他是在罗马的一个行省叫基利加，在基利加呢，这个大树是这个基利加的首府，所以他不是一个无名小城的人，他在大树出生的，他是以色列人，他的祖辈父辈是以色列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但是呢，他又有罗马的国籍，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有着两重的身份。这个罗马公民咱们不要小看，当时的罗马公民是非常厉害的这件事儿。因为罗马是统治者嘛，你像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些都是他被他统治的，那他们都可以被抓为奴隶，他们这些被统治的，他们如果就像主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是那是处理奴隶的方式，处理这个战俘的方式，而罗马国民是不会有这种刑法的，罗马国民是不可以被卖成奴隶的，罗马公民是非常高的，所以当后来这些人抓住了保罗想把他捆起来想打的时候，保罗一亮出这个身份，他说我是罗马公民，你还没搞清楚你为什么绑我，哇，那个军官吓坏了，我绑了一个罗马公民，这个不得了，他说我花好多钱才入罗马国籍的，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的。所以保罗这个人他的背景也不是太简单的，他一方面有罗马公民的国籍，一方面又是纯正的以色列人，而不但是以色列人，他说他受教于加玛列的门下，这一位加玛列呢是当时的以色列应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一个师傅， 是什么师傅呢？是律法的师傅。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法利赛人，圣经的教师学者。所以保罗是受教于名师之下，那说明他的家庭还是很敬虔的。虽然生在有被罗马统治，有罗马公民的国籍，但是他没有去跑去，他还是把自己的孩子把扫罗从小就送到耶路撒冷，送到这位名师的门下要学习律法。那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呢，所以后来在保罗的书信里他说我自己比我的同龄人对我祖宗的遗传宗教信仰为我的民族，他说我更加的热心，我比别人更长进。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受过高等的教育。所以后来你看到他写的文字，写罗马书，写所有的这个写他的新约书信啊，那个文采，那个思维，他是受过极其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希腊文也非常好，希伯来文、亚兰文也非常好。所以他其实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他在这个加玛列名师的门下受教啊，将来其实我们看到这里他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申请权柄去捉拿人了，他已经有权利了。就是他是一个当时的民族的领袖吧，宗教的领袖，不但是民族的，是个宗教领袖。所以将来他是一个，他自己说我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甚至他曾经在他的书信上写过，他说在律法的意义上来讲，他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他不但教育好，受教育程度高，而且他追求义，他想要做到神的标准，所以他严格律己，每一件事做的尽量做到 perfect。 所以他说在律法的意义上边，你挑不出我的毛病来，我都做得很好。所以扫罗是这样一个人。那这样一个人，他现在遇到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一个时空里，在这一个几年的时间里边，兴起了一个人叫耶稣。这个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个耶稣也去圣殿里教导人。我相信在这个阶段，扫罗和耶稣是有交集的，只不过他不是跟随耶稣的那一帮人，因为他也常在圣殿里边，他一年三次至少他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所以他肯定知道这些事情。甚至我相信耶稣死的时候，受难的时候，他是完全知道的，因为那是这个逾越节，一定在耶路撒冷，他这个人。所以出现了这个事情，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教训我相信扫罗是知道的。后来耶稣被杀了，然后五旬节的时候他也一定在耶路撒冷，忽然间他们说耶稣复活了，然后这些门徒出来传道，然后耶路撒冷几千人悔改信主，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呢，在他的心目里，他觉得这个跟我的信仰，跟我民族的传统，我所学的这一套东西是抵触的。所以他的心里边来判定了，这个是个异端邪说，这个需要被取消。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所以呢，咱们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他说他申请了一个命令，他去抓所有信耶稣的人。他认为这个是我们宗教的败类，不行，我要把他都抓起来。完全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我们信仰的是独一的上帝耶和华。怎么这个耶稣是人，他说他是上帝，然后你们拜他，这个事儿不对的，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脑子里边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能够整合在一起，所以他认定了这个是错的。那这个人呢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他不但认定他是错的，认定错的就罢了，所以有些人呢就说话，有些人就不说话，反正我不参加你就罢了啊，你错你对跟我没关系，我对了就行了。有的人呢就在观望，看看这件事怎么办。这个扫罗他是一个激进派的，他是错对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错的我就得把你给灭了，对的我就要坚持。所以后来保罗说，神召我也是看我对他有忠心。保罗对神是忠诚的，他想要维护犹太民族的这个犹太教的信仰，他是有一颗真实忠诚的心来服侍他所信仰的这位上帝的。所以他说，我延续我的祖宗啊，我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的这一位神，这是没有虚假的。所以他认定了他是错的，所以他就要做这件事情。那他就咱们知道前面这个就是这一章前面讲到一个叫斯提反的一个门徒的殉道，这些内容我就不再仔细讲了哈。那斯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这个 扫罗在边上来看守那些凶手的衣服。那在这之后，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面临逼迫，所以呢，其中扫罗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子。不但在耶路撒冷，他申请了令，他要去大马士革，把这些基督徒全部都拉出来抓起来，把他们处理掉。所以呢，他说他曾经后来的书信里，他说我曾经逼迫他们，我叫他们说亵渎的话，他说所以后来他悔改的时候，他说我是罪魁啊，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所以这个是扫罗当时的状况，非常的义愤填膺的在这里维护正义，维护他民族的信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他人生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那在第九章呢，他说扫罗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见了大祭司，拿了这个文书，然后说要找着信奉这个道的人，无论男女，我就把他们捆绑了带到耶路撒冷来。那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手中有着这个文书，他要去抓人的。在这个路上，他说第三节哈，他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所以他遇见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当他行路的时候，忽然间强的光在照他。我们想想这个强光照过来，一般咱们都什么反应？你肯定闭眼睛挡啊，这个扭头啊，对吧？他为什么说这个光是从天上照下来的？因为一般光的来源我们一下子可以感受到，你就去挡它了，人拿手电一晃你的时候，你马上就要把这个光挡住，对吧？我相信他为什么马上他就知道这个光四面在照着他，因为他躲藏的时候他发现他躲不了，因为这个光如果从这儿来的，我掉个头就罢了吗？但是我相信当他掉过头来的时候，这边还有，掉过头来那边还有，可能转了一圈还有，他就扑了，晕倒了，就扑倒在地了。因为他们无处躲藏，而且知道这个光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人家对面拿手电筒照的，他们没有办法处理了，这个是个异象，在他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人的作为，人弄不出这，像咱们现在说手术室里那个无影灯似的哈，就是几面照出来的，那是咱们人用灯照的哈，当时没有这个设备，是在路上啊，所以这个强光，而且我们知道后来保罗的眼睛瞎了三天，所以那个光的强烈，当时他非常清楚，他就扑倒在地了。扑倒在地以后呢，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哎呀，这个声音当时对扫罗的震撼我们可以想想哈，他是满心觉得我现在侍奉主，我现在去抓人，我现在要维护我的信仰，然后忽然间这种事情出现了，然后扑倒在地，心里知道这大概是从上帝来的，因为这一种神迹不是人为的，但是忽然这个声音来告诉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到底你是谁呀？你是上帝，我怎么能逼迫你呢？我是信你的，我是忠心的，我在这侍奉，但是他说你逼迫我，所以接下来扫罗就问出了这句话，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啊。其实这句话非常的特别，扫罗先叫主啊，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知道这个不是人来的，这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先扑倒了，他说主啊，但是后面这句话非常的困惑了，他说你是谁呀？你想这句话很怪，你都叫主了，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怎么能叫主呢？对吧？我们一般不会问这种问题。我说王英彪弟兄，我叫你的名字了，然后问你是谁啊？你说你不是有病吗？你不叫我了吗？然后你还问我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你怎么叫我呢？所以保罗的震撼啊，他主啊，是他从心里知道他这是神来的，反映出来的，这是主啊。然后接下来就困惑了，因为他说我逼迫他，说你谁啊？你是主，我怎么能逼迫你呢？我没逼迫你，你怎么能是我的主呢？你又说我逼迫你呢？就是这些东西在那个脑子里边，我相信一下子就混乱了，他的信仰里边一定出了极大的问题了。所以我每逢读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啊，有时候我心里真的是震撼，我说这一位弟兄啊，当时我就觉得要是我就疯掉了。 因为我常说哈，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哈，他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跟从我，对吧？他说天国好像重价的珍珠哈，他说你要卖了一切的就要得着这个珍珠哈。说实在的，你不卖了一切的你也得不着，对不对？你卖了一切你才得着，等你得着了拿到手里一看是个假的，你怎么办？你就疯了，对不对？人家没卖的人家不会疯的。我们家房子田产都挺好的，这珍珠真的假的，真假的扔了算了，无几俩钱的事儿，对不对？我不一样，我把房子田产都卖了，我什么都不要了，然后我要得这个珍珠，然后拿到手里一看是假的，那还不疯掉了，倾家荡产了。所以扫罗是这样一个人，扫罗是要服侍神的，要把他自己的一切都放在神身上的，那么虔诚的一个人。所以你知道在律法上无可指摘，那要把自己约束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可以这样说。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到这个时候你说我错了，我居然连主都不认识了，而且主说我逼迫他，这个事不得了。所以我觉得，所以后来他说他瞎了，他眼睛看不见了，然后三天呢他就没有吃没有喝，当时那个内心的状态恐惧挣扎痛苦，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当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呀？然后主耶稣说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怎么能是主？主怎么能是耶稣？这个在脑子里边没有办法。耶稣我看见了，钉在十字架上，很惨的死了。他们传说的复活，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就那个样，怎么能是神？神怎么能是他？这个怎么能够在脑子里掉个转？不明白，耶稣是我的主。然后接下来主就说：“你起来，要进大马士革。”他就瞎了，他就被领着到大马士革里边去了，三天没吃没喝。后来主呼召了另外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就是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呢，是完全知道扫罗拿了文件来抓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大概预备着自己要殉道的。那这个时候主跟他说：“你要去。”给这个扫罗祷告，为他施洗。这个亚拿尼亚说不行啊，主啊，你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有权利要抓我们的。但是主耶稣说的呢，说他正在祷告。所以你看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哈，说明扫罗这三天他在祷告。他在祷告他所侍奉的上帝。但是主完全知道他在祷告，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这三天他在祷告，主就预备了这样一个人。他说他在祷告，你现在去为他按手，然后让他的眼睛能看见，然后为他施洗，他就回转成为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说成为我的器皿，而且我要拆他，我要用他，而且他为神的国为神的道他要受许多的苦。这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在主的一个计划里边的。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时候是主使用人来做这件事。咱们先把这个过程放在心里边哈，我们看见击倒扫罗是主耶稣自己做的，为他祷告让他回转信主是主与人同工，让人借着一个基督徒去做的。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边来想哈。好，现在咱们想一想哈，这个扫罗遇见的这个情况，这个大光在照他，遇见的这个情况有声音在跟他说话，他就扑倒在地了。我们说扫罗刚才说了是个多骄傲的人呐、啊。这个时候他成了一个完全对宗教不明白的人。他原来是宗教的教师，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到了这个时候他连主是谁都不知道了。完全的成了一个白丁，一个什么都不明白的人。对我所传的，我所讲的，我费了半天劲所侍奉的，闹了半天什么都不对，他成了这样一个人。后来的扫罗我们也知道，保罗说我以那一些都为粪土了，原来我以法利赛人自夸，我以罗马身份自夸，我以我是便雅悯支派的自夸，我以我的这个清洁正直的行为来自夸，因为我无可指摘，我原来我以各种情况来自夸。保罗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那些东西对我看都是粪土了，他说我只要得着基督为至宝。 保罗从经过了这件事，从那样一个人转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我们来思想哈、啊，我想现在问一问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咱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尤其是现在下面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我求神帮助我们思想我自己，不要去思想别人。求神怜悯，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原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扫罗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功夫去控告别人了，他没有功夫说你看看那个人怎么样，你看看那个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没功夫了。扫罗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趴下了，发现混乱了，发现我连主是谁都不知道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时间思想我自己。其实基督徒应该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哈，人老说的，哎呀，我们来点务实的，我们不说那个永生啊，那个虚虚渺渺的，我们来点实在的。其实基督徒应该是最实在的人，最实际的人。为什么？因为神说了，他是让你得生命，得永生。神在你身上就要你，你先不要说我传了多少福音，我去把谁救了，你还没那个本事救人家，对不对？神如果连你都得不着，你在神面前都自救不了，所以彼得说你们要自救啊，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如果我连自己都救不了，我掉到水里快淹死了，我还说我去救别人，那个是幻想，那是自欺了，对不对？所以咱们基督徒今天我常说，我们实实在在在神面前，今天就想我自己。我问一句话哈，我们诚诚实实的问问自己哈，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今天我问哈，我们有多久没有捶胸顿足的在基督面前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有多久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了？我们自己检查自己哈，我们常常祷告，主啊，那个人还不信你，求你帮助他；主啊，这个人还不行，求你帮助他；主啊，你看他一点都不属灵，不追求，求你帮助他。我们为别人祷告，现在把这些都放下，他追求不追求有神呢？我现在想问的是，我们有多久没有做这个祷告了？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当我们走进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站在这里觉得自己蛮属灵的，我们说你看这个人还没信主呢，我要传福音啊，那个人还怎么怎么样，我要做这个事儿。你做事都是好的，有忠心，但是我们是，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都是悔改了的人哈。我们首先悔改才接受基督的救恩，对吧？那个是个根本，一定是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走到法利赛人的地步，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法利赛人，而不再是那个税吏了？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已经骄傲到一种程度，认为我 OK 了，别人不 OK， 我需要帮助他？我们好好的为这件事想一想啊，为我自己。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求神怜悯我啊。我在这里不是想指责任何一个人啊。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去指责人，除非神的灵感动。所以我刚才说，保罗的扑倒一定是神击打的，不是人，人没有办法把他打下，这一个作为是神做的。所以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预备自己。如果你从来没有在神面前扑倒过，从来没有痛悔过，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你首先要告诉你自己一件事，你的生命有问题了。首先要告诉自己，不是说做到做不到，而是说首先要告诉自己我有问题了。我在教会里看到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的信仰，因为传福音什么样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所以我跟我们的孩子们也讲，我说你们听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是罪人， OK， 人无完人嘛，我也有罪，而且呢我到上帝那儿到不了，这我也承认，他挺大，挺那么圣洁，我哪去了他那儿？所以呢耶稣来为你死了，就把你的罪免了，哦，这事儿不错。真的假的？你不得，你不是免费的吗？已经把我免了吗？所以我信呢，我悔改，我确实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然后我信耶稣把我免了，为我的罪舍己了， 然后我愿意接受你为救主，我就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了，然后你祝福我。我们如果听到的是这样的福音哈，不完全是错的，不完全是错的哈，有对的部分哈。但是你要知道一件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你不是从悔改入门的。所以当福音要传出来的时候，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施洗的约翰在他之前，他说我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是什么样的百姓？是何用的？是真实的能够接受耶稣来到他生命当中的那个百姓，是知道悔改的百姓，是承认自己的罪到约旦河里受洗的百姓。所以若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被预备过，我要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要明白这件事情，你心里接受的不是耶稣，你接受的是我给你讲的这套理论。你可以认同这个理论，认同有一位神，然后你自己可以编出一大堆的理论来，那不是耶稣自己。就如同扫罗在他的宗教里边，他知道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他知道律法却不认识那位写律法的神。你知道救恩却不认识这一位施行救恩的主。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是没有用的，弟兄姊妹，这个事儿我们不能自欺。所以求神帮助咱们来开始光照自己，开始想一想，我到底怎么了，我的生命是不是有问题。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每年一次会去医生那儿去体检哈。当你抽血体检，人家给你12345的指标，人家会问你是不是有这个症状，是不是有那个症状，你这个指标不大对，你那个指标不大对，你就开始 alert 了，开始警醒了。哎呦，这个不对吧，不会我得了什么问题吧。然后有的时候你会上网搜，哎呦，比如说我糖尿病坏了，我这个血糖高了，我上网一搜，哎呀，所有这些征兆我都有，坏了，对吧？你心里马上觉得坏了，我大概就是这个了，因为你从征兆里边看出来了，对吧？然后你就想办法要采取行动了，我要节食啊，我要运动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你很关心你自己，对不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要检查呀。当这些征兆都出现的时候，你还不觉得自己坏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不是怕坏了，坏了神是有救的，你多坏神都能把你救过来，问题是你不觉得自己坏，这就坏了。所以基督徒的标准不是要求你一个绝对的标准，基督徒的标准是要求你悔改的标准。我至少能知道我坏了，连知道都不知道就坏了。我们这一次营会哈，我们蛮有意思的。这一次营会可能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带青年组哈，就是英文组哈。但是英文组呢，因为基本上都是青少年了，都是少年，可能还有几个七八年级的，剩下的就是大学生啊、青年啊，就是二十来岁的十几岁、二十来岁 teenager 啊，这个青年人哈。那我们在这个青年组呢，做了一个这个。叫做自我测试哈，以后有机会我把它弄成中文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拿去稍微测试一下哈。其实比这个征兆可能要多得多，我只是举例列出了一堆东西哈。自我测试一个什么内容呢哈？因为我们知道信仰最终是关系，就是我跟神之间建立关系，然后我跟人之间建立了好的关系，对吧？那这个关系的建立，其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大家知道叫什么吗？最大的一个障碍是骄傲。你不要小看这个骄傲。一个人如果他有谦卑的态度，他就可以信主了。一个人如果骄傲，他是拒绝神的，对吧？我们基督徒里也一样。所以圣经上说啊，他说骄傲在败坏之先，先有骄傲。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骄傲，你发现了，我告诉你，离败坏不远了，你已经在败坏的过程当中了。所以不要小看啊，撒旦是上帝所造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他是因为要与神同等而变成撒旦的，因着他的骄傲而使他堕落的。人是因为听了撒旦的话，你吃了这个果，能够比上帝还聪明，跟上帝一样。人是想要变得那样骄傲，想要得他不该得的东西，人才堕落的。所以骄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要轻看的觉得，哎，我就是有点骄傲，我就是有点骄傲，你这点骄傲会把你整死的。 所以我们这样青年人，我们先检查检查自己，我们骄傲嘛。我只简单的举其中几个题目哈，我跟我们年轻人说，你们拿了不必交还给我，你不必要告诉我哪个是 yes 哪个是 no， 你留在自己心里好吗？好了，我说你今天说 yes 虽然是个坏事，你说我 tick yes 了，哎呀，我承认在这上面我真有这个征兆，大概我是骄傲。我说好像是个坏事，其实还是个好事，因为你还知道画勾，你还知道是 yes， 我骄傲了。你 tick no 那个你不要太高兴太早，你很有可能你还是那样的，但是你自己都不自觉你是那样的，你知道吗？那个更麻烦。所以我说 yes no 你不用告诉我，你自己拿着好了，某一天过一段时间你拿出来再看看，说不定你的 yes 和 no 换了啊，你的 no 变成 yes 了，对吧？所以我只简单的说几个，我们弟兄姊妹想想自己哈，我们是不是一种人？他说这有一种人，他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从来不肯认输的，无论是在家庭里边、夫妻关系里边、儿女关系、朋友关系里，从来不肯认输，就是心里有一点觉得不大对了，也从来不愿意承认的，有没有这种人？有一种人很难被改变，就是我的主意已经说出来了，别人怎么样来劝我，我还是不愿意改我的主意，我还是觉得我这个也行。想想哈，有一种人他很容易在感情上受伤，哎，你说这个不是骄傲啊？不，他很容易觉得别人得罪他，一下就被伤害了，哎，稍一个态度不好，就自己自怜自爱，我又被伤害了，有没有这种人啊？他说还有另外一种人，非常公义圣洁的，对别人的错误眼睛不能揉沙子，不能够容忍别人的错误，哎呀，心里很烦，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回来以后不断的再重复再叨唠，说的这个人，我今天碰上这个人怎么这样，就是别人的错误在我的心里看得好大好大好大，有没有这样的人哈？还有一种人呢，他是非常容易抱怨，就跟那个差不多，非常容易抱怨别人的问题，回来以后就说，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他说有一种人呢，他很愿意谈自己的成就，跟别人一交往的时候就谈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原来是做什么的啊，我自己过去的成就是什么样，生怕别人看不起我，不自觉的就要把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拿出来展现一下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还有一些人呢，他看起来比较淡薄，但是他懒得跟别人沟通，也不想了解别人，觉得我一看我就看你差不多看透了，我也懒得跟你了解你，我也根本不想让你来了解我，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是全方位的，不是说对陌生人，你对自己家人都懒得跟人家沟通，有没有这样的？其实很多哈，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咱们自己稍微想想，我是不是里边那样的人？我心里怀了很多的嫉妒、争竞、苦读，我心里骄傲的不得了，我还要表面做出来我是对的，我不能错，我不能输给他们，然后去指责别人的错事。我们稍微想想，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已经有个信号，你要 take 这个信号，你的生命在危险当中了，那是通往败坏的一条道路，那是与神为敌的道路，就像扫罗一样，他在与神为敌，他不自知。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这样骄傲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属灵的。还有一种骄傲叫属灵的骄傲，大家知道吗？我很属灵啊，你们都不够属灵啊，尤其我属灵，我们家老公不属灵啊，那个骄傲。我在教会里服侍啊，你知道吗？他就不行啊，他都不读圣经的，不祷告。我告诉你，骄傲没有属灵的，别骗自己，告诉自己，当我这样的时候，那个不叫属灵。属灵是不骄傲的，骄傲是不属灵的，不能画等号的，对吧？骄傲是与神为仇的。所以当我们说我求大家帮助我们自己，我们 exam 一下，检查一下哈。当我说我里边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哈，我想想基督他柔和谦卑，我怎么刚硬骄傲呢？我怎么把这俩事搁在一块呢？还能平衡？我还说我是基督徒，我怎么没有过柔和谦卑这么一回事呢？我心里很刚硬很骄傲啊，对吧？基督是顺服上帝的，我的心怎么不顺服呢？对不对？我心里怎么看出来都是悖逆的？基督是那么谦卑自己服侍人的，我不是啊。 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基督说的话在我的生命里真的管用吗？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哈，我自己知道神帮助了我很多。当我说神说的你必须饶恕人的时候，我说主啊，这个事儿我饶恕不了。饶恕不了，你起码知道你自己错了，你不对。你起码知道跪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真是我这个浑人，你说了，但是我不能饶恕。我现在跟人家一分享，还叨唠叨叨唠叨说好多过去，别人怎么得罪我，你知道我心里苦啊。为什么我会说出来？我不是说你说的不对，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状况是这样的。我心里是那样的苦毒啊。我心里难过啊，我做不饶恕不了啊，但是你要知道神的道在那里，神说你不饶恕我，我也不饶恕你，这让你害怕吗？如果我们都不知道害怕的话，我们不是基督徒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挺优秀的，我经常来祷告，我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我给这个，我给那个，然后我去做很多事，做很多事好事。所以保罗的忠心还是好的，但是我们自己内心你必须要知道，所以保罗说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最后我自己被弃绝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思想哈，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哈，就是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你现在不叫基督徒，你现在可以说我是信神的，我信有一位神，我信耶稣，我信了所有的道理，但是还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的门徒。这个认罪悔改并不在于承认我是个不完全的人，人无完人，对吧？金无足赤，圣人三分过，我比圣人多一点，我四分过吧。我反正我是个，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叫认罪。认到什么程度？认到保罗这个程度。认到能扑倒的程度，认到知道自己那一切都是 rubbish。 我今天还拿出来炫耀的，我曾经做过什么事儿，我曾经多么好，我信主，我曾经在世界上得了多少的荣誉，你还拿出来敢拿出来炫耀的，那个东西叫罪，那个东西需要认到知道那个是 rubbish。 如果我们还没有，不是说我们一下就有，我这是诚实的，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我认不清就是认不清嘛。但是起码我们心里要知道一个方向，我要到那儿去，我需要知道，我必须要知道我的罪，我需要能够悔改。因为罪这个东西哈，如果不是那么重要的话，神不能花了他儿子的命来赎我们。你不能认为基督的命廉价到我简简单单的说人无完人就完了，就这么一句话就值得神的儿子为你死一回，想错了。所以认认真真的在主面前去认罪悔改，求神光照我，我今天还没有悔改明白，求神光照我，让我知道我这样是要下地狱的，我这样是不行的，是与神分离的，我这样冒充基督徒在这里假装的在侍奉，我最后弄了半天，最后我是没办法见主的。求神帮助我们啊！我真的是求神怜悯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心开始警醒过来，开始认真的来看自己的生命？在教会里，我接触了多少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热心服侍都是好的，我们去教会听讲座、上查经班都是好的。但是当这样的弟兄姊妹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让我看到他还不是一个悔改的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心里头扎心的痛啊！我知道讲这个话会得罪人的，你知道我很难很难讲这个话，我跟弟兄姊妹讲，我很难跟你讲，弟兄你有问题啊，你所有这些不要把你自己骗了呀，你如果这样跑下去，有一天你拿什么见主啊？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你过去做了什么，现在这个状态，你不是一个悔改的基督徒啊！不是要求你能够达到一个标准。我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我说作为一个传道人非常痛苦，其实为什么？因为我要讲神的话，我知道神的心意在那里，他感动了我。但是当我不讲还罢，当我一讲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就可以反照我自己，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做不到。所以这第一个痛苦就在我身上。我讲吗？我讲你就会拿我讲的来要求我，嘿，我看你也是也挺骄傲的啊。你说半天，我看你都有这些条，你就会拿它反照我，对吧？我做不到。 但是我不讲吗？不讲你祸大了，因为你把神的道隐藏起来。所以这怎么处理呢？我们要知道一个概念，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我们看的见证不是一个绝对的见证，所以神没有给包括保罗在内，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最后在外邦人家他还装假，都不是一个绝对美好的见证。我们也不要要求我们身边的基督徒、老基督徒、前辈人或者传道人给你一个绝对的见证，但是我觉得在我心里边主要求我一个见证必须是绝对的，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悔改的见证，那必须是绝对的。求神光照我，我知道我错了，我就悔改。如果这个见证没有的话，你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不必要在人面前装得我们多好，当人家说你还是基督徒呢，你还做不到，做不到要悔改，做不到装着做得到，做不到还要把别人压下去，还要说我是对的，做不到就找理由。我那天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讲到，我们华人的家庭哈，我们因为分享到以弗所书一句话，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哈。我说我们华人的家庭有点问题哈，我们吵架的时候怎么吵的？夫妻间也是这样，这个父母跟子女怎么吵架？先争论一个道理的问题，这个事儿是你有理还是我有理？从道理的问题就卷成位分的问题了，我是你妈，对吧？你是谁啊？就转变成一个位分的问题，然后最后转变成一个态度问题，你这个态度就不行，就没理可讲，对吧？咱们是这样转变过来的，夫妻吵架也是，本来一个小事儿，你可以解释清楚，那最后就转变成你不爱我啊，你从头你感情你就是不爱我的，你这么一弄没法讲，没理可讲，对吧？一二三四五都给你举了，然后陈芝麻烂谷子都出来了，你那天又这样，你这天又这样，然后最后总结你就是不爱我，其实就一点非常一点的小事儿，是不是咱这么吵架的？我们心里太油滑了，对吧？咱们不能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生活。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态度必须是真实的，是绝对的，就是一个悔改的态度。我敢在真理面前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不是真理，真理圣灵会引导我们一同进入真理。你和你的孩子和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和你的父母，我们同被圣灵引导要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去。我们在真理面前的降服的态度是你对周围的亲人的最大的祝福，不是你要做到了，而是你做不到敢认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敢趴下来悔改说主啊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对吗？这是第一个态度啊。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说，有人说你们因为我们见证不好所以他不信主，我告诉你，你的见证不好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好。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哈，他嘴上讲的非常属灵，他在教会特别热心，他有的时候他自私到一个程度，我们上回分享到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那普通人都没有他这么自私的，对吧？他有这样的基督徒，那我们是因为他自私的见证，他说这个人太自私了，因为见证不好所以别人就因为他不信主。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眼光，不是因为他自私拦阻别人信主，而是因为他自私还以为自己属灵还不悔改拦阻人信主，而是因为他自私还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自私的，麻木了，就是这一套属灵的话和这一套行为完全中和了，不知道怎么把它中和起来的，我就还可以非常自私，然后我还可以非常属灵，是因为这样的人拦阻人不信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做不到，做不到要悔改，这是第一条哈。所以求神的光来照你，人是有盲点的，人对自己的骄傲自私，对自己很多的东西不 aware， 所以人的两个眼睛长在前边，人没办法看自己，看自己要用镜子，对不对？长在前面是干嘛？是看别人的，所以看别人看得非常清楚，看自己非常困难。求神的大光来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伏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发现自己有问题了，不要逃避这些问题。不管我们是多大的年龄，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不管我们是多小的年龄，我们是初信的，求神的光来照我，看见问题的时候不要逃避它。我们不会愚蠢到今天神说你长癌症了你要来看病，我说盖上假装没看见， 今天神说呢，你不是今天医生说你这儿有毛病了，你需要做手术了。我说算了算了，假装没看见。你看我这外边长得挺好的吗？里边什么事儿？算了算了，你不会愚蠢到那个地步的。在我们属灵生命里边，求神让我们不要愚蠢到那个地步，看见自己的问题，到神那儿去解决啊。这是第一个，求神的光来照我们，而且预备你自己扑倒。如果你不预备你自己被神光照你的时候，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的时候，那是个痛苦的经历，像扫罗一样。所以你要预备你自己，那并非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其实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如果你还没有，你要去求这个经历。第二条，当保罗扑倒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没有说你干什么事了，干什么坏事了，对吧？交代交代，你居然敢抓他们，你是谁啊？你知道我是谁啊？主耶稣没问他你干什么事了，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神在问他的动机，神没有说你逼迫我犯了大罪了，你知道吗？我该打你下地狱。神没有问他这个结果，神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弟兄姊妹，神指的是你的动机。我们看到多少人认罪悔改，为什么认了罪了悔了他改不了？问题在于他其实根本不悔。我今天又跟我老公吵架了，主啊，真是实在实在对不起你，你看我见证不好，我没做到。其实内心是什么呢？都是因为他，你知道不是他我能这样吗？你看看内心是这个，你知道吗？那叫认罪吗？哎呦，真不好意思，在教会你看我跟他吵起来了，让人都看见了，然后我真是没脸。你看主啊，我对不起，我也给你丢人现眼，我回来认罪来了。神说你为什么那样做呀？因为他呀，那不是我的事儿啊。你看他因为他，所以你是给人家认罪呢，你知道吗？那问题他不认罪呀，你看这个事儿解不了，他还不认罪，罪还是他的，那你上这干嘛来了？所以神没说你做什么了。哦，你今天又吵架了，你今天又对不起我了。神不问那个东西，神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问问自己为什么呀？我到今天还不能饶恕某人，想起来心里就痛苦。我到今天夫妻关系还处不好，我看不起我的弟兄，我觉得他不属灵，为什么？神要问你为什么？我求神怜悯我啊！真的，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啊，是个挺强势的人，从来原来就是这样的啊。后来信主以后，我觉得我自己改变很多，我要想办法不强势，我想办法听神的话，我要顺服丈夫。虽然顺服的过程非常辛苦，哎呀，咬着牙听吧，然后还是顺服不了，非常的困难，但是我还是想做的哈。可是那个时候在不断的这个操练的过程中啊，所以有时候姊妹们问我哈，怎么叫顺服？怎么顺服？你看他这样怎么顺服？我非常理解你，我是从那里走过来的。直到有一天当神光照，为什么你这样顺服不了？因为你是觉得你是对的，对吧？你比他对，我都比他对，凭什么我听他的？我都比他对，然后我听他，你知道我多大的牺牲和损失？我多大的谦卑，主啊，你看我为了你，我就忍耐了，我就听他一回，你知道吗？你心里咬牙切齿的，你在那儿想办法顺服，顺得很苦啊，因为你觉得你比他好，你比他强啊。求神来光照我们的心啊，当我真实的发现我自己不是对的，真实的发现在我这种态度下，我的弟兄忍耐了我多少年，你知道他忍耐我不容易的。一个强势的女人，我们这里可能有很多哈，你们的弟兄忍耐你们不容易的。他们表达爱的方法是以妥协退让来表达他们的爱。当他们这么表达的时候，我们认为他懦弱，我们看不起他。求神怜悯我们啊，让神能看见你自己不对了，你才能悔改啊，你才能知道我错了。我在我的孩子身上，我看见他们的强势，我看见他们骄傲瞧不起别人，我看见他们用那种眼光来看爸爸，你知道那是我的过失啊。从小我在他们面前跟他爸爸吵架，我认为我是对的，我做了多少这些事情啊。今天在他们生命里表达的时候，我能跟他拍桌子说，你这个孩子你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你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求神怜悯我们。你真的来到神面前，神要问你的动机，你为什么这样做？不是说我吵架了就完事了，你为什么要吵啊？那保罗说了，为什么呀？因为主啊，虽然我叫主啊，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啊。我们基督徒不能承认我们不认识主，对吧？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认识吗？为什么主耶稣，我们刚才唱那首歌，他怎么荣耀，他降卑了呢？他怎么成为一个婴马槽的婴孩呢？我的生命，我想着荣耀再荣耀，凭什么要让我降卑呢？我不预备我降卑啊，我预备我信了接耶稣以后，我就更加顺利，更加荣耀啊。你的想法跟主的想法是错开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信了主以后，我觉得我要这样做才荣耀神，我要那样做才荣耀神，我说话有权威，我让人家都知道我做了多少，我为主共奉献了多少，我叫人都知道我多少成就，我讲见证，很多这样的见证啊。你看，你难得听到真实的悔改的见证。保罗一直在讲见证，讲的是他怎么遇见耶稣，怎么会拜倒，怎么会扑倒。保罗没有讲到过我建立了多少间教会，我多少人被我带领信主，你知道我多么顺利，我到那儿我一祷告，我这个风平浪静，我一祷告。保罗没有这种见证，受了很多苦，他永远他在讲他悔改的见证。我们的生命里呢，当你跟人分享见证的时候，你愿意告诉别人你是应该该悔改的一个基督徒吗？你愿意告诉别人你曾经在神的光底下扑倒过吗？所以你愿意预备自己降卑吗？耶稣的生命是一个降卑，降到极卑微的生命，然后他决然的顺服天父的生命，他用此来荣耀父，完成父的旨意的生命。他的生命在我里边，怎么我跟他不一样呢？我怎么想要的跟他不一样呢？我不肯降卑啊，我生怕别人看不起我，我一点也不肯舍去啊，那是我们有问题了，弟兄姊妹。所以求神来帮助咱们啊。所以第二个问题，主耶稣要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明知道我所做的，我 exam 了，我心里的仇恨、苦毒、嫉妒、争竞，我所有这些是不是主的心意的时候，我明知道了，我为这个东西认罪。但是主说，不是你的表面，不是你的 surface，不是你说你嫉妒，你现在还仇恨苦毒，这个东西就完了。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们知道吗？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你要给你自己定一个罪啊，因为你不信他。你不信你被降卑了以后你还可以升高。不管上帝如何说，我阻挡骄傲的人，我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还是愿意把住我的骄傲，不愿意谦卑。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愚钝呢。求神来帮助我们，预备一颗悔改的心，预备一颗愿意降卑的心，神要把你升高。接下来第三点，我们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扫罗扑倒了，当扫罗说，主啊，你是谁？我不认识了。那主耶稣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们，认识有一位神不难，在我们华人的信仰里，认识耶稣是谁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是我们花毕生的精力要去追求的。所以保罗祷告啊，说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啊，叫我们真知道他，这是我们毕生要去努力要去明白的。但是主耶稣表明了，当他能够被神击倒了，当他的信仰系统开始被拆毁了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是耶稣，我是你逼迫的耶稣。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我们想想哈，一个人得罪了我们，我终于把你抓到，然后你也认了你得罪我了，剩下应该干嘛了？剩下干嘛了？定罪惩罚，对不对？打你个屁股，谁让你干这个事儿？但是主耶稣接下来的话是什么？你起来。我们知道之后的改变，知道扫罗起来了，他瞎了，他原来是瞎子，他不知道，现在他瞎了，他开始明白了。所以我们原来是瞎眼的，我们不知道，主耶稣说，你们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是贫穷的，你不知道。当你真知道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起来， 剩下的主说我要把它拆出去，他将来他要去外邦做福音的使者，他要为福音的道受很多的苦，他将来要在我的荣耀里与我一同享荣耀。所以主耶稣要把这个人打趴下的目的是什么？叫他起来。我们这里没有起来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那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趴下的，没有一个愿意趴下的。我们觉得我们站得挺好，我们觉得我们看得挺清楚，其实我们是瞎子啊。求神的光来照我们，我们盼望着教会的复兴，主耶稣真实福音的道能够栽种在人的心里边，能够起变化，教会能够有它美好的见证起来。为什么今天我们信的耶稣和当初扫罗遇见的耶稣是一位啊，弟兄姊妹们？那翻转生命的大能为什么不在你我的生命里边？首先一个原因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还不肯趴下。你怎么起来？求圣灵来在我们中间来做这样美好的工作。我们来这里听道，其实不是听好道理，我们来这里听道是愿意能够遇见耶稣，我们的生命开始转变。我们来这里听到是神的机会，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愿意生命开始敞开了，我们开始翻转过来了，愿意得偿他上好的福分。我们不愿意作为基督徒做了几十年了，最后做到一个潦倒的地步，信仰上潦倒麻木的地步，不愿意做到最后的一个程度，我自己居然连救恩都不大明白了，我还能得救吗？我做到一个地步我就不认识我的主了。所以求神光照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愿意预备一颗心，预备一颗被神击倒的心，因为那是美的，那是对的，让神能够知道，神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何等样一个罪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原来信奉的，我们认为自以为对的，我们骄傲的心里所画出来的那一个神不是耶稣的形象。第二件事，求神让我们真实的来到他面前，不是为你的罪行来敷衍了事的来认罪，而是为你的动机来想，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说的和你做的不 match 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生命愿意降服在主面前的时候，主的心意在他里面，他说你要起来啊，你是我用命买回来的，我这个时代福音的使命托在你的肩上，你还有多少的亲人，你还有多少家人亲人朋友。我们的中国，我常常跟丁子薇分享，我说我的心在中国，我们还有多少同胞骨肉之亲还没有听过福音呢？神说我能差派谁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主啊，愿我们的心真实的在你面前，主啊，赐下悔改的心，主啊，赐下一个悔改的灵在我们里边，主啊，愿意你的光有一天临到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真的看清自己的污秽，使我们能够扑倒在你的面前，看到自己绝望的光景，主啊，才使我们真实的能够体会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才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在你里面被你翻转过来。主，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真的如同当初的扫罗一样，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一位造天地的主怎么能够成为耶稣，他怎么肯在十字架上忍受这样的羞辱。主啊，今天就愿你复活的大能来触动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看见，主啊，使我们明白你心里所想的，主啊，让我们看自己从今以后不再是拿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常常看自己是好的，看别人是不好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让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过是尘土， 主啊，但是同时又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是何等的宝贵啊，因为你是拿命把我们赎回来的，使我们就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能够合乎中道。主啊，能够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知道你是一样的，如何的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主啊，你愿意福音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来起作用。主啊，就愿我们今天能够做一个真实的愿意悔改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何等的不圣洁，何等的软弱。主啊，孩子深深的知道这一切你都知道，所以你在经上说，你说你并非不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你知道，你能够体会。你要求的不是那一个绝对的那一个标准，而你要求的一个标准，那悔改的标准是绝对的。主啊，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预备好自己的心田。主啊，就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主啊，复兴你的儿女，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的儿女在悔改中生命被你复兴过来。主啊，愿我们中间有那一些能够蒙召的人被你所呼召站起来。主啊，能够勇敢地去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把你的福音从我们当中传扬出去，使你的道在我们当中活泼起来。哦，主啊，来建造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主啊，愿你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